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14日，在接下来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美国和伊朗交恶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中国与伊朗关系稳步发展，成都秋雨教会牧师妻子蒋荣获释，但是牧师王怡仍然被关押，美国前驻上海总领事史默克将接替驻港澳总领事，香港逃犯条例修法进程继续停顿，有报道说香港特区政府可能只会暂缓修例，但是不会撤回。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6月15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前一天，美国指责伊朗是两艘邮轮在安曼湾遇袭的幕后黑手。正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经合组织峰会的习近平，在会见鲁哈尼时表示，中国和伊朗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正在加强协调对接，稳妥展开务实合作。星期四6月13日，两艘邮轮在伊朗附近的海域安曼湾遇袭。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有迹象显示袭击是伊朗所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指伊朗是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伊朗对此表示否认。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与习近平会谈时称，伊朗愿意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挖掘伊中双方的合作潜力，同时积极评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回答记者询问时称，中东海湾地区发生战争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中方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分歧。星期四的邮轮遇袭事件导致全球原油价格上涨了4%，也使海湾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听取有关简报，将继续评估局势。中国知名家庭教会牧师王怡的妻子蒋荣，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6个月后，这个星期获得保释，但王怡和教会的其他4位成员仍然被当局秘密监禁。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从去年12月开始遭到当局的强力打压，500多名会众有100多人被拘押，其中半数很快获释，但其中许多人仍被关押几天到几个月，时间不等。其中王怡和妻子蒋荣都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纽约时报报道说，蒋荣获得保释似乎符合中国法律的一项条款，条款允许当局在不经审理的情况下最多拘留6个月，6个月后必须对涉嫌犯罪者进行刑事拘留或正式逮捕或保释，但目前还不清楚被拘留的王怡和其他教会成员的情况。如果当局以煽动罪起诉他们，最高可判刑10年有期徒刑。王怡曾经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和作家。2006年，他在美国白宫受到小布什总统的接见。除了宣教工作，王怡也对当局的政策进行高调的批评，并曾经为6次受难者进行祈祷。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去年年底王怡被警方带走时曾写下声明，对中共当局迫害教会、 剥夺人类信仰，表达厌恶与痛恨。中国当局在2018年2月开始实施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对各宗教组织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当局称，这是让宗教活动有序发展，鼓励各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6月14日公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任命亚洲事务专家史默克 Hanscom Smith 接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从7月开始到任。2016年8月就任的现任总领事唐伟康任满离任，将转入私人机构就职。史默克现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也曾经在日本事务处及美国在台协会任职。史默克还在多个美国驻外使领馆工作过，其中包括喀麦隆、丹麦、柬埔寨、泰国、阿富汗和北京，也曾经领导过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史默克就任港澳总领事正值香港一国两制近年来不断受到北京的侵蚀，而香港政府近期强行推行逃犯条例修订，引发香港社会激烈对立之际。修订案一旦通过，可允许将香港人引渡到没有任何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而美国也将会重新审议给予香港的特殊优惠待遇。身为美国高级职业外交官的史默克毕业于美国乔治敦大学，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证书，通晓中文、法文、丹麦语及柬埔寨语的史默克曾经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国际关系学人身份在日本交流研究。据香港媒体报道，史默克2014年至2017年出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期间，曾经公开他是同性恋者，配偶吕英宗来自台北。两人在史默克2006年到2010年在美国在台协会任职时相识，两年前在旧金山结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逃犯条例修法进程继续停顿，有报道说香港特区政府可能只是会暂缓修例，但不会撤回。与此同时，香港社会柔性力量努力化解协助解决社会危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星期五截至傍晚，依然没有立法会大会复会，继续进行原定逃犯条例修法二读的消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星期五下午开会，不过据报道，会议进行一小时后结束，目前尚不知晓会议有无结果对外宣布。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五傍晚援引有关消息说，政府可能只暂缓，但是并不撤回修例，因为这是政府的底线，暂缓的同时考虑以重新咨询的方式安抚市民。这家报纸说，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有香港媒体说，政府口风放软。连续几天，香港宗教团体人士自发来到立法会的外面，以他们特有的祈祷、唱诗等方式，呼吁事件中的对立各方保持克制。星期五在立法会外参加唱诗的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透过耶和华和耶稣的能力去告诉别人，我们是靠着祷告还有唱诗歌来向他们宣扬我们的福音，是有能力的，是可能用诗歌让他们的心情可能平和一些，而不是用愤怒去抵抗那个警方。我也希望警方跟示威者是用和平、用爱 去爱别人，不是用愤怒去抵抗这个战争，这个不应该。
针对少数学生在这场抗争当中的表现，白先生表示，
人生也有可能做错的地方，譬如说有些太激进了，可能警方有飞俊下，可能打到示威者，让学生很愤怒，从而他们会可能会掉砖头啊，可能破口大骂警方啊。我们觉得这些的行为也是不对。
民政继续呼吁星期天，也就是6月16日发动黑色大游行，希望动员百万市民参加，并且星期一在立法会的外面集会，同时号召罢工、罢课、罢市。不过上述有关活动需要得到警方的批准。星期五，香港政府27名前高官联署，呼吁香港进入冷静期，盼勿再流血，让烦躁情绪冷静下来。签署人包括前保安局长黎庆宁、前经济司布简琼、前立法司议员林巨成以及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这些港府前高官呼吁香港社会撕裂，国际纷纷关注，难道为了特首一个人的固执就值得香港整体付出庞大代价？匆匆通过这条法案对香港究竟有什么重大好处？不许指令警队武力不断升级镇压，试问要将香港推往什么境地？立法会的外面，一位退休的香港市民针对逃犯条例修法对美国之音说，
乱来乱来，什么都要搞，搞得香港就乱七八糟，常常用那个压力压得我们现在不好受。
针对6.12警方暴力清场，这位先生还说，
你们为什么打你的头啊，打你的脸啊，打你的眼啊，我们都是那个年代都是打上面。
另外，保公益称修理大联盟今天下午表示，原定新闻发布会取消，并说民阵再度动员星期日的游行，若建制派团体星期天也动员会员到100多个街站进行宣传，将有可能出现冲突或者失控的场面。为了避免社会冲突升级，今早决定推迟举行。这个团体的召集人黄英豪前不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被贸易战削弱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寻求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但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彼此间矛盾分歧重重，各国都有自己的算盘。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媒体庆幸上合组织峰会结束，让当地民众生活恢复正常。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本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6月1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结束，与一年前在中国青岛所举行的上次峰会相比，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年前在青岛峰会上还踌躇满志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贸易战削弱，中国经济正一步一步放缓，压力不断加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之下，习近平这个星期五重返上合组织，在贸易战的冲击下，这位中国领导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盟友的团结支持。习近平今天的处境与普京几年前有点相似，2014年俄罗斯由于吞并克里米亚遭受国际制裁和谴责被孤立，当时普京也同样需要上海合作组织的支持，但结果让普京失望。这是因为作为上合组织主要成员的中国不想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和冲突，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两个主要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本身就同情乌克兰的遭遇，他们更担心会成为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下一个下手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普京当年希望获得上合组织支持的努力没有取得成功。俄罗斯商人日报引述自己外交消息来源的话说，这次比什凯克峰会各成员国唯一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是打击三股邪恶势力，也就是分离势力、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 此外，也强调建立多极国际秩序，打击跨境犯罪，同世界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做斗争。这次峰会所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仅提到应该提高世贸组织的效率，回应全球贸易中所面临的挑战。宣言还提到，在上合组织的范围内为商品流通创造条件，并支持阿富汗获得和平，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反对干涉别国的内政等等。有别于中国，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有自己的关注焦点。俄罗斯将在明年主持上合组织的峰会，普京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明年一起到俄罗斯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5周年。东道主吉尔吉斯总统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呼吁应该尽快落实从新疆经过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项目。印度总理莫迪则呼吁召开世界反恐峰会。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恐怖主义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上合组织和这次峰会都没有对今年二月印巴武装冲突做任何反应。印巴两国领导人这次在比什凯克也没有举行双边会晤。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比什凯克峰会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不忘借助上合组织的平台在发言中攻击美国。伊朗多年来一直寻求加入上合组织，目前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俄罗斯消息报说，上合组织应该首先消化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新成员，目前还不会让伊朗成为正式成员。几天前刚刚当选成为哈萨克斯坦总统的托卡耶夫首次取代纳扎尔巴耶夫，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比什凯克峰会。他呼吁关注网络安全，组建上合组织信息安全中心。托卡耶夫同时称赞上合组织是目前世界上最高效最权威的国际组织之一。苏联外交精英和汉学家出身的托卡耶夫从90年代起就担任哈萨克外长，稍后出任总理等职务。在这次所参加上合组织峰会的各国领袖中，托卡耶夫是唯一一个从上合组织成立时期就与这个组织拥有渊源的领导人。托卡耶夫在他所撰写的一本书中表示，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也曾经有过对变化的国际局势做出迅速反应的行动，比如上合组织的首次政府总理会议恰好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发生之后的3天举行。在那次会议上专门发表了一份宣言，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并强调上合组织更会更多的团结一致，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本届上合组织峰会召开前夕，在比什凯克所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些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上合组织缺乏共同的价值观，能够把各国凝聚在一起。这个组织低效，通过的许多文件都不执行，或是拖上很多年。上合组织已经变成了各国领导人的聚会俱乐部。此外，各成员国之间矛盾重重，缺乏互信。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也没有获得上合组织所有成员的支持，俄罗斯迄今没有加入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另外一个大国印度则反对中国的这一计划。上合组织成员的其他分歧矛盾还包括印巴冲突、中俄在中亚的博弈、中印矛盾、吉尔吉斯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以及其他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纠纷等等。随着美国成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共同对手，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担忧这个组织未来很可能会被这两个国家操纵成为反美平台。但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认为，在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讨论冷战之际，更多的人都对上合组织拥有非常高的期盼，希望这个组织能够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格罗金说，上合组织有很大的潜力，它有能力转变成为一股全球地缘政治力量，很多人都期望这一天的到来，但这一希望能够实现 或是落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很多人的确都有这种希望。不富裕的吉尔吉斯倾力主办了这次善和组织峰会，峰会举办期间，当地禁止游行示威，当局还呼吁民众去机场搭乘飞机时尽量考虑和避开各国元首飞机的起降时刻。比什凯克当地媒体说，一些街道最近几天被封锁，当地交通大堵塞，非常感谢这次峰会最终能够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迫使立法会推迟逃犯条例二读。抗议中，香港警方向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用警棍强制驱离人群。年轻学生以肉体抵挡，彼此帮助寻找掩护。有评论说，这是香港的六四，是年轻一代在绝望中的抗争。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将抗议定性为暴动，警告学生不要自毁前途时，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香港学生变成勇武派的抗议者？他们对北京的抗拒从何而来？年轻一代要的是什么样的香港？对这些问题，参与六一二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说，
我们作为香港的年轻人呢，我们生于此，长于此，对香港是有深厚的感情和对香港人的身份是有一种认同，所以我们在看见香港的日益沦落之下，我们觉得作为年轻人，我们对这片土地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在，所以我认为，尽管我们不确定，这次行动会不会有。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就是政府彻底的撤回他们的法律，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到底，因为这是我们作为香港年轻人在香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保卫我们的香港。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今天的香港人的抗争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职业律师桑普说，
我要对 David 跟 Morgan 跟其他所有的年轻抗争者说一句感动敬佩，你们的牺牲跟奉献是不要命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由衷的感动，我在当场我一次的催泪瓦斯高浓度的三次哈，但是我相信很多的当时的学生跟还有当场的年轻人不断的互相声援，要求口罩气喘病的一些药，还有一些雨伞毛巾等等，互相守望相助，我看在眼里，是在心里流泪。我第一次真的很久了，从雨伞到现在，很少为香港人的身份感到这么的自豪。这个也是我看得到大家不选择做顺民报名跟移民，而选择做一个香港的公民的一个情况。记得这一次是经历雨伞运动之后的五年了，五年后的今天，2019年，00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出现了。以前都是90后来参加展运的，当时是争取一个从来没有有过的一个民主普选。现在00后千禧一代争取的是守护一直所享有着的自由。我们是守护，这是退无可退的底线。所以这一点的话，既没有大台。而且大家也很激动灵活地做出各种不同的抗争行为，能收能放，要撤就撤，要战就战。
在五年前，也就是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要求实行真普选，但是北京当局拒绝实行真普选。那么这一次香港人的抗争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对这个问题，香港参加香港抗议的香港市民 Warren 说，
我 我在五年前还是一个学生，那个时候雨伞运动我第一天就在了，就是926的时候，就是一群的学生就冲进去那个公民广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只是我相信警察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是第一次发生这么大型的和平运动。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只要瘫痪一些香港很重要的道路，或者说瘫痪政府的一些施政的话，他就会去就是做一个补选给我们，然后中央政府看到这样子就会放心去给我们一些补选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五年发生太多的事情，譬如说disqualify 一些已经选出来的民选的议员，就是你当选议员他也是可以把你那个资格取消，然后说就是一些人不可以参选，然后做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譬如说有一些人就是政治的检控，也有早一阵子就是黄台阳他们都在德国得了那个难民的资格。我觉得这次事情就是在这五年发生了太多，让我们觉得这次2019年就是背水一战，这一战输的话，其实我们香港就输了。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示威者、抗议者，对眼下的抗议有什么样的底线，有什么样的打算或什么样的预期呢？对于这个问题，参与抗议的香港市民 Warren 说，
昨天我就看到一些比我小十年、十五六岁的小朋友，然后走在街头上面，然后到后来那些子弹每一个都是对着头射的时候，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如先撤先走，因为真的会死。你说不怕死吗？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怕死，问题是这个死有没有价值。譬如说刚湘普律师有说就是跟太阳花可以类比，但我觉得完全不能够这样子类比，因为说你占了立法会的那个会议厅又怎样，警察可以走进去，可以跑进去，然后开枪，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就跟美丽岛事件或者说戒严时代台湾很像。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他不喜欢听的话他会逮捕我们，然后就是随便每一天就抓几个学生出来枪毙。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我一直在问这几天，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把我们年轻人逼上这一步。其实他最后到底是想怎样，还是说想所有的年轻人都逃离这个香港，他才甘愿这样子。我们看到黄台阳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不认识，但我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说为什么不能回来自己家，谁想当一个难民，没有人想当一个难民，每人都想在自己家，然后有一个很自由很安全然后有自选的政府出来。楼小波也是这样子想，但是他最后就会死在牢中。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况跟这样子的历史，让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还坚持下去的就坚持下去，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真的要他们或者是要年轻人要我们的命的时候，是不是要再想一下这个命值不值得这样子的牺牲。
现在香港的抗议者，尤其是年轻的抗议者，为什么对这种抗议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对这个问题，参加抗议的香港学生 David 说：“
客观来说，如果你说一个年轻人，对于参与这种活动，再加上政府已经在家对此做出一个暴乱的定性，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暴徒。”可能会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林郑月娥她那杀气腾腾的讲话，希望年轻人不要自毁前途。你说如果说一个人，完全的没有一丝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一种欺骗。但我相信，相比起我个人，可能最终，我其实有做好准备，可能是。被喷胡椒喷雾，或者是最终被捕。其实我其实已经做过一些思想的准备，但我其实想说的是，如果是这次送终的，如果是真的失败，这样的话，香港将会完全失去所谓特别行政区的实质，而变成中国的某个直辖市，而 某个直辖市，而且再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自由。现在的已经存在很多年的白色恐怖将迅速变成红色恐怖。在这条法律通过以后，在香港不管你是不是香港人，你哪怕是路过投资或者旅游，你可能说一些中共政府不喜欢的话，你就是很不安全的。以后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我们就会活在一个1984的大型的监狱中。所以相比起完全失去自由，沦为一个彻底奴隶的一个代价，丧失自由的灵魂，我认为现在目前的代价，包括被捕，包括坐牢，我认为都是非常轻微的。因为作为一个已经习惯在自由环境中生活的一个人来说，丧失自由是比死亡更痛苦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议员正在推动一项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的议案，要求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资本的企业加强监管。他们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要求在对中国贸易谈判中纳入议案的相关内容。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介绍。
那么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霍伦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时说呢，他说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应当和所有在美上市企业一样遵循同样的透明和审计标准。那他认为这对保护美国交易所和投资者非常重要。那么范霍伦参议员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是共同发起并且正在推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那这项由两党支持的法案是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的规定披露审计报告，对于连续三年没有合规的中国公司呢，将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两位议员星期三的时候还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要求将加强对美上市中国企业监管列为谈判的范畴，确保中资企业遵循美国的审计要求。范霍伦说呢，中国是唯一没有遵循美国相关规定的国家，美国的投资者面临潜在的欺诈风险。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发布联合警示说，美国的监管机构对在中国和香港运营的在美上市公司实施监管时遇到困难。那他们指出，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是定期会对在美上市的本国和外国公司进行审计，但是北京一直系统性的设置障碍，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要求财务报表保留在中国，而中共产党一直以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的监管机构获取那些信息。其实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包括卢比奥在内的多位这个共和民主两党的参议员也是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那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说呢，不应再容许北京保护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让他们可以不遵守美国在金融透明和审计方面的法规。那他表示，这个他提出那个法案呢，是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如果无视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经济金融规则和责任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这个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2月，中国有156家公司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11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在美国这些资本市场的这个总市值呢，是达到了1.2万亿美元。范霍伦参议员星期四的时候说呢，对于他提交给这个莱特希泽这封信，他还没有收到回复，但是他表示呢，会在特朗普总统前往日本参加 G20 峰会前，让相关的议题在国会更进一步。那他说，法案如果进行表决的话，应当是会多数甚至无异议通过。那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在美中贸易这个议题方面，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达林·胡拉德也是发表了一些看法。那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战不会是长期的。那我们知道伊利诺伊州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农业州。那来自这个州的这个众议员接受彭博 采访的时候说呢，长期的贸易战对农民和制造业不利。他说，农民不满中国过去25年来占美国便宜的这么一个事实，那现在还是站在总统一边的。但是他这表示呢，这个农民们他们现在也在慢慢变得没有耐心。那他认为，如果要是他们会在国会就要确保和中国解决这场贸易纠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逃犯条例所引发的争议和冲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对香港自治地位进行评估确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介绍有关的情况。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沉默针对香港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发表评论之后呢，目前国会方面又有最新的动作。那么在今天上午呢，星期四上午的时候呢，参议院方面是重新推出了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来确认评估这个香港的自治情况，从而决定香港是否继续维持目前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并且呢也惩罚这个对于这个侵权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制裁。那么在星期四上午的这个佩洛西，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他也再次的谈到他支持美国国会所推动的这项法案。那么他也谈到说，目前香港政府所推动的这部这个引渡法是一部相当危险的、可怕的立法。我们来听听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怎么说。
As many of you know, 正如你们中的很多人所知道的，至少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中国问题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从天安门广场事件开始的，之前就是。但是就国会公共政策问题而言，6月4日，我们纪念了天安门广场屠杀30周年。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逮捕数百万的维吾尔人，把他们送入教育营。他们在削弱香港的民主，试图消灭西藏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但是此刻，在我们聚集在此之际，大家知道，过去几天来，香港有几十万甚至100万人聚集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希望香港政府通过的引渡法，这是一个危险的、可怕的立法。
是的，这个在这个参议院方面所推出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稍早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也强调说，如果香港方面还是强行通过了这项引渡法的话，那么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方面会再重新发布新的旅游劝告。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的说法。
我预期，如果引渡法修法通过，国务院会对美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告诉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威胁。我们已经看到北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例如为了惩罚加拿大，他们以没有根据的指控控诉加拿大商人作为筹码。所以我预计，如果修法通过，国务院会更新对香港风险的警告。
我们知道，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之后呢，在美国方面是在1992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部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根据这部法律呢，是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地位。那么在这个，并且将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区域呢，是这个区别来对待的。那么这个卢比奥参议员也告诉我们，如果这项法香港持续的推动并且通过了引渡法的话，那么他也认为美国应该要重新评估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继续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是的，我们应该重新评估香港政策，因为如果香港日益受到北京政府控制，基本上这意味着香港的特殊地位将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香港也很难再说他们享有任何自治权。北京可以渗透进去，让他们把法规修改到基本上将绑架行为合法化。
是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在参议院呢，在星期四上午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卡民主党籍的这个卡丁参议员，以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李氏参议员和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参议员是共同提出的。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目前还没有正式提出，不过呢，目前仍然持续由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方面，由民主党籍的麦戈文众议员以及共和党的史密斯议员正在努力推动。那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稍早的这个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说，他是支持 众议院方面也提出并且通过这项法律。他也同时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在公开的场合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来公开的谈论人权和民主自由的问题。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继本月初将94名台湾籍涉嫌诈骗的人送往中国之后，西班牙政府星期四6月13日再次将两名台湾人遣送到中国。台湾当局质疑西班牙在引渡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就在香港各界对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不断升级之际，西班牙政府星期四的遣返行动引发台湾当局的抗议。台湾驻西班牙代表处星期五6月14日发表声明，指出西班牙在今年年初还质疑被通缉的加拿大人是否会在中国受到公平的待遇，但是现在却将台湾人引渡到中国，显现其立场矛盾。声明还说，在西班牙引渡行动的同时，香港人对香港政府逃犯条例修订将嫌疑人送往中国受审提出强烈的反弹。台湾媒体报道说，2016年12月，西班牙警方逮捕了237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疑人，其中有218名台湾籍嫌疑人。这些涉嫌诈骗的人被控锁定中国的受害者。去年五月，在西班牙遣送两名台湾籍嫌疑人到中国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曾经发表声明，表示这些遭控诈骗欺诈的嫌犯在中国可能会遭到酷刑、不当对待或被判死刑的危险，呼吁西班牙停止将他们引渡到中国。但西班牙仍多次分批将这些台湾籍嫌疑人送往中国。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曾经表示，中国将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受到台湾海峡两岸同胞的肯定与认同，中国绝不允许任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香港近来发生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及激烈的抗争之后，有学者认为台湾应该更清楚地表达反对一国两制，还有香港学生表示希望台湾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实质保障。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星期五主持一项座谈会时表示，香港近来发生反逃犯条例游行及激烈的抗争之后，台湾应该更清楚地表达反对一国两制。
台湾就是一个房子，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把房契交给中共，然后房子里面的装潢、房子里面的家具呢可以谈，这个房子里面的家具、房子里面的装潢本来就是我们台湾的，干嘛要跟中共谈？所以我们今天正在目睹香港这个房子里面的家具一件一件的被中共拿走。
董立文还说，在台湾还有人提倡一国两制可以讨论，高雄市长韩国瑜曾经说不知道香港大游行，甚至有媒体不太报道相关消息，这些情况都值得台湾社会警惕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随即遭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拒绝，统派人士则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台港青年反送中座谈会，邀请台湾年轻政治人物及台港青年出席并发表看法。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在会上表示，台湾去年底地方选举之后，不少政治人物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台湾最大的共识，
但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但中国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简淑培议员还指出，如果台湾人继续当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面随波逐流，现在的香港就是明天的台湾。目前在国民党内非常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三月在深圳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进行了会面，韩国瑜明确表达支持九二共识，也认为这是两岸交往的定海神针。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发起人何永彤在座谈会上还表示，谢谢蔡英文总统反对逃犯条例，并谴责香港政府的暴力，不过也希望台湾政府能为香港人提供一些实质的保障。
比如说在台湾的香港人，如果逃犯因为逃犯条例通过而成为政治犯，或者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不适合移居的环境，我们昨天的诉求是希望蔡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庇护的地方。
何永彤还呼吁台湾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一国两制是什么，看看香港，想想台湾。有些政治人物向中国靠拢亲中，搞不好逃犯条例下次就会在台湾出现。现年18岁的香港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表示，香港人当初以为能民主回归，见证民主中国，可是香港人错了，才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样子。希望台湾人不要以为选错一次还有机会扭转，香港就是选错一次，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台湾陆委会日前表示，香港逃犯条例如果通过，不排除将有难民问题，日后如果有香港人寻求政治庇护，台湾政府会在现有的机制下进行个案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六四三十周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军队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和平示威者抗议30周年刚刚过去，香港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主要抗议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中国大陆的法律条例。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香港人为何如此不满和愤怒？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我们来谈谈香港这次大游行的起因和由来。
我们知道香港呢总是有很多的游行，因为香港那个地方呢还是一个有民主氛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游行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呢，海涛？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六四啊，八九六四30年前呢，当时在香港有一个百万人上街大游行，那么香港只有700,000-800,000人，有大概1/7的人都去上街游行，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庞大的。香港那个很小的一个地方，所有的这个港岛上，我指所有的港岛上，如果有百万人上街游行，那么所有的主要道路都是挤得满满的。那么这一次就是6月9号上个周末，这一次这个大游行据说也有这个100几万人，也是道路挤得满满的。这是30年前六四以来香港最大的一次游行。在2003年，这个16年前，香港也有一次大游行。上次是因为什么呢？上次因为这个反23条法立法。那么23条立法呢，主要是说这个颠覆的法。那香港很担心呢，这是叫政治立法。如果那一次要是通过的话，很多人就会被香港人呢就会被以颠覆罪来判刑坐牢等等。当时香港人出动了50万人。那是相当人山人海上街就抗议，结果真的把这个23条给他这个反掉了。起码是当局呢，包括立法院和这个立法机构，还有香港的行政当局呢，他们就决定就先把这个23条给推下去，就是无限期的把它推迟下去，搁置起来。那么上次香港人民看到了这个示威的效果和作用，所以呢香港人民呢就再度走上街头表达他们的这个诉求。
那么既然是因为这个引渡条例而举行这个大游行， 那么这个条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海涛？
具体内容它是这样，它是以前呢，就香港它已经实行了一个法案。那么在这个法案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规定，比方说香港和台湾还澳门这三个地方，不是两岸三地制，这三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有了刑事的这个犯罪也好什么，他们是不互相引渡的。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案子是在台湾发生的，香港的一位年轻人到了台湾，把他的一个女友杀死了以后，他又跑回香港，那么他又没有受到追究。就这个方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就觉得我们不行了，我们要把以前这些漏洞要把它补起来，所以他在今年二三月份他就在香港政府立法会推动，我们要修改这个条例，这个条例这个空子太多，漏洞太多。但是大家普遍认为呢，他是受到北京方面的就是暗示或是直接支持来推出这个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主要是就是管一些把香港的一些人犯引渡到大陆，就是主要是谈涉及到这一点，因为香港人们很害怕这个，就是说你们大陆这个法律和我们这边不一样，一国两制嘛，我们是资本主义，你们那边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么你们实行你们的法治，我们实行我们法治，那我你们要把我们的人抓到这个大陆或者内地，那么你们实行的那套呢，就完全和我们这套就格格不入了，所以香港人呢就非常担心有这样的后果，所以大家拼命的抵制它。
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香港实行所谓的一国两制哈，具体到这个香港人，那么为什么香港民众如此的忧虑？是因为香港的司法独立遭到了侵蚀，香港港人的这自由遭到了侵犯吗？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它是一个引渡法嘛，引渡法直接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司法交流，或者两地之间的司法交流。那么香港人呢，就是现在最害怕就是你这个大陆这个司法不公，司法，因为你的大陆的司法那个主要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你没有些什么这个香港人享受到的以前那个法律权利，比方说就是你要抓我的时候，律师要在场，我可以保持沉默，我可以这个就是说有家人探视，有律师探视，这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就是权利呢，如果一到大陆就完全都被剥夺了。你看香港那么多，最近几年那么多案的，铜锣湾书店林荣基案，还有什么这个桂宾海案，还有很多肖建华案等等等等，这诸多的案子，城祥案，你一数能一数一大堆。这些案子当中，香港人原来在香港享受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法律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权利，在大陆如果你被大陆一旦抓去，那你就完全就没有了。所以呢，何俊仁就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我们美国之音说，因为大陆的司法太黑暗，所以我们要坚决反对把香港人引渡回大陆。
是，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 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6月1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会见伊朗总统鲁哈尼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将推动与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前一天，美国指责伊朗是两艘邮轮在安曼湾遇袭的幕后黑手。正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经合组织峰会的习近平在会见鲁哈尼时表示，中伊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加强协调对接，稳妥展开务实合作。星期四6月13日，两艘邮轮在伊朗附近的海域安曼湾遇袭。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迹象显示袭击是伊朗所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指伊朗是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伊朗对此予以否认。中国知名家庭教会牧师王怡的妻子蒋荣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关押6个月之后，在这个星期获得保释，但王怡和教会的其他四位成员仍然被当局秘密监禁。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从去年12月开始遭到当局的强力打压，500多名会众中有100多人被拘押，其中半数很快获释，但许多人仍然被关押几天到几个月不等的时间。其中牧师王怡和妻子蒋荣都被当局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纽约时报报道说，蒋荣获得保释似乎是符合中国的法律的一项条款，条款准许当局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最多拘押嫌疑人6个月，6个月之后必须对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或正式逮捕或允许保释。目前还不清楚被拘押的王毅和其他教会成员的情况，如果当局以煽动颠覆政权罪起诉他们，最高可以判刑10年有期徒刑。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6月14日公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任命亚洲事务专家史默克接任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7月份就任，2016年8月就任的现任总领事唐伟康任满离任，将转入私人机构任职。史默克现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也曾经在日本事务处及美国在台协会任职。继本月初将94名台湾籍诈骗嫌疑人送往中国之后，西班牙政府星期四6月13日再次将2名台湾人遣送到中国。台湾当局质疑西班牙在引渡问题上持双重标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